正式的来联合分歧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好事。稀奇，许多有思想的更正教徒竟然会羡慕这个联合。我相信这种联合并没有好处，并且联合以后的团体也绝不可能成为神的教会，它不过是要成为罗马教合一的对照而已。看得很清楚，包意思就是说，早期达比根本没有联合会的思想，他反对罗马教合一，那罗马教士的合一。但是很不幸，后来闭关弟兄会就走了那条路。那么，所以这但是最早的不是最早，你看1828年刚刚开始和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等于宣布说，到底弟兄们他们聚会的立场是什么？他们是浸信会吗？不是。他们长老会吗？也不是。他们是贵格会吗？也不是。那么他们是什么？所以你从这段话里面，你就看见主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然后下面，他说，在这种团体里面，教会的生活话语的力量要完全丧失。属灵生命的合一更是绝对的不可能，真实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所以必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才可以。没有一个教会不完全根据神儿子的国度来包括所有神的儿女，能得着完全的祝福。因为这个聚会并没有想要得这个祝福，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并不搂抱这个祝福。这个尼禄翻的实在很好。然后下面说，圣经是说聚会是靠着他的名，而他的名乃是为着祝福，并且合一乃是教会的荣耀。但是合一来成功的，并得着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教会的合一，不过是一种的联合，并否认教会的本质和希望。教会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这个合一只能在圣灵的事情上，所以只能在属灵的中间才能够完全。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等候主，要按照圣灵的教训来等候，要按照圣灵的生命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们应该跟随羊群的脚踪，如果他们要知道好牧人是在哪里放羊。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有是英文的，那是第一本书，但是我觉得你一定就把它翻译出来了。所以到底这番弟兄他们为什么在一起聚会呢？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他们要接纳所有神儿女，神所基督所接纳的，他们愿意站在合一的见证上来做教会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他们最早最早是这么开始的。好了，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我们那现在就看这个第二张图。这个第二张图呢，是你如果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大厦，可以说像个古堡一样 ，castle 一样。那么这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叫做 Palace or Garden 或者 Palace or House。那 Palace or 是谁呢 ？Palace or 是一个人的名字，对吧？一个人名字叫 Paul Scott， 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公爵啊，他是个伯爵，其实他是个伯爵，所以他的太太呢就叫 Lady Paul Scott 啊。但是 Lady Paul Scott 的他们所拥有的房子和花园是所有欧洲几个最有名花园里面一个。所以如果大家进到欧洲去，你说我要专门看欧洲几个很有名的花园，第一个当然是凡尔赛宫的花园，那么还有一个花园呢，在爱尔兰，你在都柏林附近就是这个花园，所以这个花园叫 Paul Scott 花园。那么这个花园的主人呢，女主人就叫 Lady Paul Scott， 但那个时候呢，她变成了寡妇。但是呢，他非常的爱主，他愿意把他整个的家、整个的 castle， 就整个的这个古堡打开。所以你看呢，大概是1829年的时候，你看你1828年不是刚才写了那个第一本的书嘛？然后1829年那个时候，他也好，伯乐也好，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常常啊，在他家里。开始有这个特会，那这个特会有一个特点，这个特会就是专门读圣经中的预言，那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读预言这些人不光是弟兄会早期的人，不，当然你有达尔比、有伯乐这些人，还有呢 Newton 这些人，但是最早最早就是所有在英国最会读圣经的、 最会读预言的一班人，所以他每年一度在一起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达比也来了，什么人大家都来了。所以你讲到预言，讲到现在大家对于启示录的认识，我都知道在这个以前呢，很多人读启示录都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多半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这叫历史派，里面很多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呢，是达比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历史还没有应验，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启示录里面很多预言还正在等待应验，所以这样的读启示录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这样的读圣经是什么时候谁开始的？就是达比这一班弟兄们在 Lady Pasco 在 Pasco 的夫人那个古堡里面每年的特会，他们在那一同有追求的。所以到了1832年的时候，那么达比就在那个地方提出来他的见解，就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他主张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应该要背起。所以全教会在大灾里面背起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这个古堡里面提出来，就是 Lady Pasco 古堡里面提出来。那么好了，从此以后你就知道是达比告诉我们全教会要背题，是达比告诉我们启示录很多部分还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谓时代派，所谓 dispensationalism 开始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要问说时代派是在什么地方诞生的呢，时代派的理论或者真理是哪里诞生的呢？就在 Pasco 诞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弟兄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主的再来没有、跟主的再来这件事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达比看见这个真理，然后很自然的弟兄们就注意这些真理，而且呢他们在一种薄饼的时候如此行事，一直要等到主回来。所以在弟兄会的中间，后来慢慢慢慢的他们就等候主回来，而且相信说在大灾难以前全教会都会被清。因为什么呢？是谁给他们看见的亮光？是大卫给他们看见。那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觉得不稀奇，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很稀奇。如果不是大卫这一班人的话，那不要忘记，我今天我们对预言就不认识了。比方说1948年以色列人能复国，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是谁给？是这个为对于改革中弟兄姊妹来讲根本不可能的事，谁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呢？所以1948年如果以色列人复国的话，这个完全 political accident， 这个完全是意外，这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时代派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你不要忘记了，达比那是1828年，1832年嘛，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呢。但在那以后，你看这一班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复国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呢？好，你只要看在应验，这个预言应验上有没有成功，果然成功了，1948年果然以色列复国了。那么不要紧，最稀奇的叫所有改革中弟兄姊妹吓一跳的，就是1967年耶路撒冷居然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那个时候史伯克弟兄就对 Lance Lambert 讲，他说现在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因为对史伯克来讲，他觉得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他也觉得以色列已经摆在一边了，那怎么现在居然以色列耶路撒冷居然回到自己的怀抱呢？所以当然现在也许我们在真理上看错了，我们要修正才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不管是史伯克弟兄也好，不管改革中弟兄们也好，你看见很明显，他们在看见教会是属灵的，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但是不是谁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要回来？而且你看见吗？不止如此，而且以色列要复国。那么最稀奇什么事呢？等到达比这样，等到达比讲这个时候，他最受欢迎的在什么地方？在美国。他到了美国以后，没有想，你就不要忘记，美国根本就是改革中的大本营。最早清教徒要哪里也好，不管到哪里，无论你是公理中也好，或者清教徒也好，或者长老会也好，都可以的，或者 Dutch Reform 这个通通可以， 或者休格诺胡格诺派或者瓦隆，也可以，这些通通是根据加尔文的人的。所以今天你到了美国大陆，这个大本营整个神学的思想基本上是改革中的。如果改革中的话，弟兄姊妹，那不可能会接受这种思想。但稀奇的很，在苏格兰，你看 Horace Bonar 这一这个 Bonar 弟兄们他们接受了。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你看见很多改革中的人就接受了。那么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Scofield 斯科夫，那 Scofield 刚好有一本圣经参考圣经叫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每一个基督家庭里面，你看见你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呢，你一定要买一本斯科夫参考圣经，因为它里面给你很多很好的资料。但是不要忘记，斯科夫他得的帮助就是大卫的帮助。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因此这个缘故，所以你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怎么在美国会接受这个思想。很清楚啊，当初这个谁呀、这个是达比还来的美国嘛，而且那个时候还跟达穆迪一个讲台。那么达比认为说人堕落的一个地步，连意志连励志都不行。穆迪说不，穆迪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穆迪你要传福音，你怎么能这样背诵？不行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时他们俩很紧张。到了一个时候，有一次在特会里面，达比把圣经合了就走了。你达比是个很在真理上非常坚持的一个人。但是很稀奇啊，他到了美国来以后，结果到处受人欢迎，就影响很深刻。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整个美国大家都读斯科夫参考圣经，所以对圣经的解释都如斯科夫。那斯科夫是什么？斯科夫的解释就是所谓时代派、时代主义。严格说来，就是达比他所看见的真理。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把它称作时代派，或称作时代论，或者叫做时代主义都可以的。那么现在呢，当初早期达比这个谁呀、当然加尔文所讲，那代表更正教的神学，那是没有问题的。向来呢，你看你本来只有一个颜色，你向来你讲神学只有一个神，就是改革中神学，你不可能的。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阿尔梅尼亚、亚美亚主义啊什么等等，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是在欧洲都是相信，都是相信什么？都是相信整个启示录已经是历史了，大部分是历史了。而且呢，都是相信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甚至有的人认为说，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这个主耶稣才回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是谁好像是把大家唤醒了，说不要，启示录很多还没有应验，那么很多的预言正在应验当中。那么现在证明谁是对，当然他们是对的，没有疑问的。那么所以从这个以后，你去看那个失败派呢，慢慢慢慢就被接受了。因为对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受过学术修养的人，他们能接受，他们觉得这的确是圣经里面的话没有错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嘛，有所谓改革中的神学，有时代主义，或者有时代论。那么不要忘记，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对于改革中弟兄姊妹来说，启示录已经多半是历史了，但对于达比弟兄这班来说，历史还没有应验。那么还有其他的，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讲时代，不是讲神学，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所谓时代主义或者讲到时代论，不要忘记这个来源从哪里来，来源就是从 Paul 所来，从那里开始的。好，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 Scofield 他有一个弟子，有一个学生，非常就是个很好的学生，这个人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那么 Schaeffer 呢，他非常热衷于什么呢？热衷于这个时代派主义，就是对于这些东西他非常喜欢。那不光这样，他同时也是参加 Cola， 也是参加那开西特会的人。所以呢，他就把这两个好处通通把它吸收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另外一个神学家的帮助底下，那个人就是 Greg Thomas， 是很有名的神学家，我们说过他的创世纪是最好的。那么然后呢，在他们联手底下，他们就创办了一个神学院，就是很有名，就是 Dallas 神学院。所以大家要知道的，今天影响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神学院之一， 就是大乱神学，很多的书你到书店去看好了，很多都是大乱神学写的，都是他们的学生啊什么教授写的。那当然他们的主张完全是跟着大卫的主张，他们的看法完全跟着大卫的看法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美国，在美国有三个学校，一个是达拉神学院，是代表达比他们的看法，那一个呢就是改革中，就是 Philadelphia 的这个Philadelphia 的Westminster 神学院，那么这个代表改革中。我现在讲的是不是，我现在讲的是福音派的，我不是讲新派。新派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那当然代表新派，那代表新派的。但真正代表福音信仰的，那没有问题，今天大部分都已经沦落到新派了。所以在美国，如果真的你要读神学的话，只有三个是福音信仰的，可以说不止三个，其实还有个，但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 Dallas 我刚才说过，就是达比，接受达比的。然后呢 Reformed 如果改革中的，那么古老的古典的，那就是 Westminster 的。那么还有一个 Fuller 神学院，那代表所谓今日基督教，那代表这个，那就是代表这个Billy Graham 这些格里汉他们。所以后来也有很大的争执，那么有的人觉得格里汉呢妥协了什么等等，那不要，那是无论如何，那整个的 Fuller 神学院乃是代表那个系统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曾经有一度这个达比的真理让人接受到一个地步，所以江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曾经有一度美国的主要的神学是弟兄会的神学，这一点都不为过的。如果我们大家知道整个美国的历史，很稀奇，美国可以说是改革中的天地，美国可以说是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人，但是很稀奇。那么结果你看见今天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谓那些人都对以色列特别热心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时代论的。那么结果有的地方当然走偏了，他们结果呢，因为为一个以色列的缘故，结果就热衷以色列政治啊，然后就要影响美国总统啊什么等等等等，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的确确带来了很重大很重大影响。所以不要忘记啊，在今天回过头去看能够影响基础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这个加尔文是超过马丁路德，没有疑问，他的影响没有疑问的。那么按理来讲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没有人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因为的确加尔文看见了圣经真理没有错，但他不是全部的，你看见吗，有一部分他看不见，你的慢，所以才会有别人看见，所以这就证明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看今天有一个人能够起来，而且在真理上在预言上能够跟改革中抗衡的，你很没有疑问的是达比。所以达比就说真理来说没有人能赶上他，那这是就是说在近代来说十九世纪来是很少人有人像他这样，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是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今天可以说已经慢慢被广泛的接受，你讲的预言很清楚，预言最重要就到底是应验不应验，你要应验你就没有话说嘛。所以你从那个体系里面下来，你对于真理对于预言当然是越来越清楚。那么不要忘记，只有相信时代论的人才讲主很快就回来，如果你相信说先有黄金时代，先是千禧年主才回来，那主不那么快回来。所以很清楚嘛，我们只要讲的主很快就回来，那么这句话弟兄姊妹，今天是什么样能帮助你知道主很快就回来，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什么，就是第一，我们的主是在这个世界坏掉一个地步，只有主回来才能解决的。所以你不需要等到在世界上把福音传遍了有一个黄金的国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第一。第二，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毫无疑问的，那的确很多都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你再来解释启示录就不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对，在神的教会里面可以说本了这个，你忽然间大家醒过来，忽然大家明白过来是谁叫我们转过来的， 那当然神是用了大卫，没有疑问，是在183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结果就在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所以有人认为说，把这两个综合在一面讲时代主义或者讲时代论的发源，或者讲弟兄会的发源，实在说来，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很多人呢是以这个来做开始的，所以如果你看有的书讲到弟兄会，它的这个封面都是用这个做封面，因为的确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里除了达比之外，还会这只是达比，但是还有一个姊妹就是 Lady Household， 那她的影响很大。因为在所有弟兄运动里面，你能够知道有一个姊妹是非常属灵的，那就是这位姊妹，那是没有疑问的。她23岁就守寡，不是23岁，对，23岁结婚，大概23岁结婚没有多久她就守寡，然后呢，她36岁就被主接去，那她活的日子并不很长。但是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脚不着地的，他非常非常的属天。我们怎么叫他属灵呢？你只要看我们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晚上，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那首诗歌就是他写的。那什么时候写的呢？非常可能就是当他和达比分开的时候，因为达比那个时候啊是单身，他是单身。那么这个 Lady Household 当然他已经是个寡妇了。那么在这几年，你看都是在他的古堡里面聚会的。所以对于整个真理的开展，对于整个工作的开展，当初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在都柏林聚会的开展，那个时候 Lady Household 也是到都柏林去聚会的。那么他看也看见那个光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慢慢当然后来他们两个就发生了感情。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他觉得他主呼召他要到各地去访问教会。那他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残忍，就是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把我的妻子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比方他来美国最少要两个月才到美国来啊，然后再回去啊什么，所以现在我们没有想象那个时候那些为主做工的他们什么样的心情。虽然他们两个人彼此相悦，但是呢最后他们祷告的结果觉得不是主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分开了。那么这个因为大卫觉得他不能够这样把他放在不可以，所以后来他们商量的结果，他们就同意了，就同意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写了那首诗歌。那么达比弟兄呢，每一次到外面去旅行，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个旅馆倒是小小的。那么有这个讲他故事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呢把他的头就埋在两个手中间。他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已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那首，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是 Light 写的。就是耶稣，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所以呢，你看见无论是 Lady Pasqual 也好，无论是他也好，那 Lady Pasqual 临死的时候很稀奇，他临死的时候没有病，但是他知道他要走了，他什么都没有病要走了，所以他把什么事情都整理清楚以后，他就背出街去。所以这个弟兄是这个姊妹没有话说，的的确确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弟兄运动是个属灵的运动，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用讲改革运动啊或者别的运动来形容，完全不一样。圣灵的的确当初就兴起了这班属灵的人。那么达比很有学问呢，他翻译了四种圣，他翻把四把这个圣经翻成四种文字，他也去意大利，也去瑞士，也去德国。翻译好几种文字，那么他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和几位弟兄翻译圣经，翻了久了以后啊，就头发胀，那么而且觉得好像离开主很远啊，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在一起擘饼，所以他们在那擘饼，擘饼就纪念主的爱，然后主的爱感动他，所以呢，他又继续的翻译圣经。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英文圣经里面最准确的、最靠近圣经原文的，这不是别人讲，是 F.F. Blue 讲的。他是个圣经学者，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所有英文圣经里面最靠近原文的是什么？是达比的圣经。但达比圣经很拗口的，英文实在不容易的，但是他很准确。 那所以不要忘记，大卫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大卫是一个大人，大卫在很多地方有错，大卫呢，你尤其带头的很重要的，但是主实在是用他，但主用不是都不是用完全的器皿，但是已经很好了。你看见主用他，然后呢，结果他又翻译好多，那就很不容易弟兄姊妹，你看能那么准确。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读英文、读希腊，要懂原文的话，最要紧你要懂得英文。那就是说，这个和合本圣经再加上达北应该就够，应该已经97%的准确性，已经差不多了。你不必花太多时间再去找原文的怎样，因为达北的确，我们知道当初他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好东西给了我们。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要知道，说整个的运动中兴起的达北，没有疑问，他的确站在领袖的位置，啊，因为他从真理各方面来讲，那么还有组织的能力，还有他这个从来不疲倦的，还有到处去看望圣徒，到那当然他属灵影响力是大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整个后来这个闭关运动，能闭关弟兄会能够，你知道这个后来能蓬勃，而且能够那这个到一个地步啊，你要你一定要去访问他们，就问他们，他们就给他一个地址，那就是全世界弟兄会他们聚会的地方。你一定问他们说，如果我按照你这个上面要去走一圈要多久啊？他们说20年，那一点都没有错。那有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风灾在一个岛上面的时候，这个政府的救济还没有来，弟兄们的钱已经运到，已经送到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运动不有名，没有像你在历史书上你有的就找不到，你不像改革运动一样不一样，但是圣灵开始的工作，这个毫无疑问的，你到他们中间都是弟兄相爱，他们把他们爵位也不要了，他们那个牧师这个头衔也不要了，他们说我们就是弟兄，然后他们能够弟兄彼此相爱，那就是什么样的弟兄他们都能够相爱，那毫无疑问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当初最早20年的时候，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美丽的光景。所以讲的弟兄会是最好的20年，是1828一直到1848，这个20年可以说是他们最好啊最好的时候。但是呢，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讲这些都是从杜柏林开始，不要忘记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英国教会治理，我们从杜柏林开始就知道，因为你如果真的讲弟兄会的话。那根是从那，但是不要忘记都柏林那个背景，就像当初的马丁路德的背景一样。但现在主能够，当初主怎样兴起马丁路德一个天主教的圣职人员做改革工作，那么圣灵也借着 Cronin 一个牙医，那么就带进了这个祝福。然后不要忘记是达比参加他们，伯乐参加他们，然后呢 Lady Pasco 也参加他们。那帕斯果快死以前，他里面很不平安，他觉得我不能再住这么漂亮的古堡，这样的话弟兄姊妹都不敢来了，所以呢他就特别到了附近比较简单的，他继续服侍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弟兄姊妹，而且我不知道弟兄里面很多都是爵位很高很高的。Les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他曾经有一度在英国，那几乎英国高层就是政府高层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弟兄会的人，所以这个弟兄的运动呢，是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个 Panton， 就是 Panton 就是帮助这个和合本姊妹很多的这位弟兄，他说呢，这个改革弟兄运动没有改革运动有名，因为改革运动用枪和炮帮助来的，而弟兄用的是传道传出来的。神给他们看见没有枪没有炮，那么你看见整个的开始是个很属灵的开始。所以不管到哪里，你看见吗，现在尤其弟兄姊妹到那时候大家都疲倦，神的儿女怎么能够分开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才对。所以他们无论到哪里就做这个见证。当然还有一点，他们觉得如果马丁路德告诉我每个人都是祭司的话，那换句话说没有居间阶级的，所以他们认为你读的启示录不是有尼哥拉党的教训和行为吗？那尼哥拉，这个尼哥拉，尼哥就是政府的意思，拉就是勒，就 layman 就是平民的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帮人是爬在平民的上面，那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到弟兄会去，没有牧师的，就像就没有牧师的，因为他们觉得，但是又跟这个不一样嘛，又跟这个又跟贵格会不一样，贵格会是人人都是牧师，这个也很不合乎圣经。那么结果你，但是呢，很明显的在弟兄会里面看见，不止一个弟兄能讲，其他都能为主说话，所以呢，人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什么所谓启示里哥林多前书14章那个聚会，很明显的在他们身上，就是因为在你以前就讲到就没有别的聚会了嘛，只有一个人讲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只有这个是完全是这个所谓这个 one man ministry， 就是一个人包办了。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圣经大家都是彼此做肢体，大家都能够进功用。所以现在呢，不只有讲道聚会，不只有祷告聚会，不只有多倍聚会，还有什么哥林多14章那个运用恩赐的聚会，所以那就是交通聚会。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所以这个从哪里来的很清楚的，那么就这班弟兄们告诉我们。那当然还有一件事很稀奇，我们知道说这个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光明上，然后高更正教最大特点什么，就是讲道。所以很清楚的，你今天读教会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早期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礼拜天做什么，就是望弥撒，没有第二件事情。这个讲道有，但是其次的。像这个谁呀、啊？像这个什么人呢？像这个John Hus 约翰胡斯在布拉格。那么刚好有人专门为他盖一个礼拜堂，是为了听道用。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历史里面是绝无仅，很少很难得有的。但是呢，等到马加尔文起来以后，他一个礼拜讲17篇道，而且他就把整个的那个圣彼得堂把它换一个方向。本来呢，大家在前面望弥撒，他调到90度，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尔文就在那里讲道，所以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或者更正教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礼拜天不是去望弥撒里面去听道去，所以很清楚，这是典型的。所以后来在法国跟随加尔文的人，这就是 Huguenots 嘛。那么他们逃难的时候，结果怎么办呢？你什么东西都这个逃难，应该你什么都不能带到旷野，所以那个时候叫做旷野中的教会，因为这帮人都被抓，都躲到旷野山洞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在那里聚会。那么这个在法国南部。那么这一帮就是 Huguenots 胡格诺派，就是跟随这个加尔文的人。那么你如果跟随加尔文，当然最重要的礼拜天一定要讲道，讲道一定要讲台，你还不光讲台，而且讲道还要讲台，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不管到哪里就把讲台就搬到哪里。那不行了，你这样的讲台一摆在那里，大家一看就知道你站讲台，你到时候一下就被抓到了嘛。所以呢，他们就特地弄个啤酒桶，这个平常就是看上去是个啤酒桶。但是等到敌人不在了，他一翻就变成个讲台。那我们到法国都看过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特点？这就是改革中的特点，这就是基督教的特点，很清楚的。一个是望弥撒，一个呢是讲台。那么望弥撒是祭司制度，那么今天讲道是先知制度。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他们认为说，好了，我们这个如果你讲的天主教讲那个就像圣殿一样，他当然讲 priest。所以连神父都叫 priest， 都叫祭司嘛。但是呢，如果到基督教里面来，如果到礼拜天做礼拜，那都要听道就好嘛。所以礼拜天你看，所谓崇拜一定要讲道嘛，所以一定有讲台嘛，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薄饼重要不重要？不是不重要，4个月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个是 John Knox 讲的，后来大家都是跟着这么做。你说根据圣经是不是4个？为什么4个月没有人讲得出来？原因很简单，我们说过，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准备好啊。既然圣经告诉我们预备，那么好了，你一个礼拜预备不好，所以最后他们说是一季就好了，所以1年4季，所以1年4次嘛。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晓得这种情形。那么很明显的，在基督教里面主要是讲道，你这个你不要每个礼拜播饼，但起码每个礼拜一定要到经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就难了。有的人呢，所以现在大家对讲道的要求就高了。你会听到，但也会频道。有的人就睡觉，那不管他。但有的人就频道，那么听久了以后呢，他会知道这个讲得好，讲得不好。所以大家都变成大的耳朵来了。所以这就是不是基督的身体，你看很清楚的。 但是到了弟兄们的时候，你看很清楚，他们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表现我们是合一的？他们就是凡是主所接纳的，我们都接纳。我们虽多，仍外仍是一个饼，仍是一个身体。我们同领基督的血，我们同样分受这一块饼。所以弟兄姊妹，薄饼就会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就是教徒。所以你怎么证明说我们是教徒？许多从前望弥撒只是纪念主 ，in remembrance of the Lord， 就是只想到你们如此心为了纪念我，这是望弥撒吗？但是不是，圣经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是纪念主，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是主的桌子嘛。启示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讲的主的晚餐，十章讲的主的桌子。所以本来就有两面嘛，一面是纪念主是垂直的，另外一方面交通是水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弟兄们，他们很重要的，他们恢复了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就是每个主日他们一定要在一起擘饼。所以这个就变成弟兄们的特点了，那很狠。但是同时他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弃了？没有。你看见说神的话的的确确很多是从他们中间释放出来的。所以 Grace Thomas 很有名的神学家，我们刚才讲过了，他是牛津人，他讲过他们全世界最会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就是弟兄们，很稀奇，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弟兄姊妹看见，他们的确带给教会不知道有多少多少。那么好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过了二十年，那是黄金的二十年。在二十年，你看见他们的光是透亮的，你看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爱主。啊，那么不要，那这个这刚才讲的是在哪里，在爱尔兰，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在英国就开始了，英国特别在南部，那么偏远的地方一个地方叫 Plymouth， 在 Plymouth 那里开始，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啊，在别的地方的聚会都小小，像都柏林都不是很大啊，你看见这个，你看看这个会所，在这边翻过来这个会所，现在变成个旅馆，也不是很大，你看也不是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个他们在整个工作最大最大的地方什么地方，人很多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哪里，就是推马。十年之后就变成了800人，然后十五年之后整个加在十五年开始以后差不多1200人。所以那个时候啊很稀奇，你我们到现在到 Plymouth 去，你虽然你找不到那些他们住的地方，但你说弟兄会，你说 Brethren， 他们一定知道是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说从此以后呢，哎，因为那个地方工作最蒙主的祝福，所以他们称呼弟兄会叫做 Plymouth Brethren， 就是说他们是从 Plymouth 来的。那现在虽然你在英国在伦敦不管在哪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人嘛，他们说他们是没有宗派的，他们也不高举宗派，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名聚集的，那么搭配的只是 JND， 然后这个其他都是个 initial， 他们都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们觉得应该高举基督，所以人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后来只好称呼他们是 Plymouth Brethren。 那原因就是因为Plymouth Brand 就时间来讲不是最早的，但是说他们的可以说聚会人最多的，而且那里两个人都在那里服侍，一个 Darby 在那里服侍，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B.W. Newton 也在那里服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称作 Plymouth Brand。 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在 Bristol， 那么主就兴起了 Muller， 就是我们说过的 George Muller， 他是被办孤儿院的，然后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Barnstable 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兴起了一个弟兄叫做齐伯门 Robert Chapman， 那么主就兴起这些人，那么他们在各地都为主有很美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最早最早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以后呢，那就有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后来的发展。那后来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见解，前面二十年给我们看的是菲勒切菲的情形，但是后来你看见说菲勒切菲怎样慢慢的就转变了，就变成了一个地场，他们觉得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一切都有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有什么，有什么东西他们有的我们没有的，他们自然就骄傲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弟兄们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希望大家下一次把这个还是再继续的带来，因为我还要问他。 还要警示他，因为你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好，我们低头一个晚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好像来到了最重要的一段，主啊，因为从这一班弟兄们身上，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能讨你的喜悦，教会怎么样能找着走在你的心里中，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